的道路高过人的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他的心里有蓝图，他的世界不错误。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曹立忠，欢迎收看空中主日学的节目。我们正在讲的是旧约圣经中的以赛亚书。如果你手头有圣经，请跟我翻到以赛亚书第十章。如果你手头没有圣经啊，你听也会得到帮助。以赛亚书第十章啊，我要跟大家读的经文在以赛亚书第十章20节到27节。20节到27节，到那日，以色列所剩下的和雅各家所逃脱的，不再依靠那击打他们的，却要诚实依靠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所剩下的就是雅各家所剩下的，必归回全能的神。以色列啊，你的百姓虽多如海沙，唯有剩下的归回。原来灭绝的事已定，必有公义施行，如水仗义。因为主万军之耶和华在全地之中必成就所定规的结局。所以主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住锡安城的百姓啊，我的百姓啊，亚述王虽然用棍击打你，又照埃及的样子举杖攻击你，你却不要怕他，因为还有一点点的时候，向你们发的愤恨就要完毕，我的怒气要向他发作，使他灭亡。万军之耶和华要兴起鞭来攻击他，好像在厄利磐石那里杀戮米甸人一样。耶和华的杖要向海伸出，把杖举起，像在埃及一样。到那日，亚述王的重担必离开你的肩头，他的轭必离开你的颈项，那轭也必因肥壮的缘故成断。在以赛亚书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我们称它为余剩之民，这里说剩下的人，有的时候称它为逃脱的人，或者叫余民、余剩的人、剩下的人。这个听起来好像不是很好的，是神公义审判之下啊、所剩下的人，也就是在神的管教里面没有逃离开神的手的那一群人，那是少数人。可是圣经里面提到这个余剩的人并不是不好的意思，刚好相反，他们是神手中特别贵重的，因为他们没有逃离开神管教的手，而且在神的管教当中他们也没有倒下来。你知道那些牧羊人，他们也都要羊群从他的帐下面经过。你如果不愿意从牧人的帐下、手帐下面经过，就不是属他的羊。同样的，如果你不接受管教，圣经说就是狮子，不是神的真实的儿女。那个时候，那个时代的神的百姓犹太人，他们正在遇见亚述的威胁，那是古代一个帝国，一个正在最强大的时候。那当百姓遇见亚述的威胁的时候，他们全心想到的就是他们遇见的困境。我们都会这样，我们正在遇见困难，遇见难处，我们想的就是我们现在正在遇见的难处，很盼望从那里得到解脱。我们所祷告的、所盼望的、常常思想的都是这一件事。可是你知道，人想的是这些困境，但是神在那个时候，我们的神在那个时候，他所想的是要做成他的工作在他的百姓身上。我们想的是要解决问题，神想的是要做成他的工作在我们身上。所以他没有急着对付亚述，他任凭他的百姓有一段时间好像在艰难里面，他没有立刻帮助他们立刻解决问题，他没有急着解决这些，没有急着对付亚述，但是他勉励他们，还有一点点时候，你们要撑住，要忍耐，要安静信靠，还有一点点时候，那要来的就来，绝不迟延，神的拯救一定会来到。神很清楚讲，还有一点点时候，他一定要审判亚述。在这一章第十章前面的话就是指的这个。那可是那是要在神借着亚述做成了他的功之后，他才要做这些事情。所以这是神的心意，我们人需要，神的百姓需要明白这个，他们才不会在艰难当中所想的只是怎么样 逃脱，怎么样解除这个难处，他们会更多的来安静在神的面前，让神可以做成他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可是有的时候人都要弄到没有办法了，弄到一个没有办法的情况，他们才愿意放下，他们资本耗尽，他们力量衰弱，穷途末路，他们才放手让神来照他的旨意来做。最好我们不要等到那个时候，最好我们快一点放手。有的时候我们就是不愿意放手，神才允许各样的苦难临到我们。我记得我看过一个故事啊，在南洋他们怎么样抓猴子。我跟你承认，我遇见有一些从南洋来的朋友，跟他们求证，他们我没有听见有人告诉我们他们这样抓猴子，所以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真实的。无论怎么样，那里面的意思很有意思。他们提到他们在那里抓猴子，他们在猴子常常经过的地方放一个椰子，他把椰子上面削掉，留下一个小小的洞，把里面的东西倒出来，那个洞就刚好猴子小小的手可以伸进去。那他把它放在那边，抓猴子的人就在附近躲起来看。猴子经过那边的时候，猴子都很好奇，他们就把那个拿起来啊，对不起，那个抓猴子的人放一小块石头在里面。那猴子拿起来，发现里面好像有东西，摇一摇，看一看，看不出来是什么东西。他们好奇就把手伸进去，抓住那个东西，确实有东西。可是他抓住那个石头以后就拿不出来，手就拿不出来。那这个时候猎人出现，那猴子不愿意放手。他那个时候如果立刻放手，很快抽身就可以走。他不愿意放手，带着那个椰子，当然走不远，就容易被抓住。有的时候我们也是这样，我们有一些抓住的东西，所以很容易受辖制，我们的生命很容易遇见一些难处，我们的整个生命就失去那个喜乐，失去那个释放跟自由。可是那些经过神这样对付，仍然继续信靠神，把自己交在神手中的人，圣经称他们为余剩的人。虽然用余剩的人这样的字眼，可是这并不表示那个是神很不得已，在无奈底下没有别人可以选择，只好选择这些老弱残兵剩下的人。其实不是这样，当圣经像以赛亚书先知们在提到这个余剩的人的时候，他用最荣耀的话来讲到他们。事实上这些余剩的人是上帝积极的作为，他们并不是老弱残兵，是神所要使用的一群人。那先知以赛亚讲到这个余剩的人的时候，他是在讲到那些被掳归回的人，也就是因为神的管教被仇敌所掳到外邦去，后来从其中有一些人剩下的人，他们能够回到神的应许之地，这个归回的人啊。以赛亚讲到余剩之民是在讲这些归回的人，而当他讲到这些归回的人，这些余剩的人的时候，以赛亚都是用最荣耀最丰富的话来讲到他们。他们成为神手中的器皿，是神要安置在新天新地，在永恒里面，要成为他的同伴，与他在永恒里面永远同在的一群人。事实上这些话被新约的使徒们引用，多半都用来讲到教会，讲到救恩的时代，我们这些因为信靠基督而得救的人。所以你读以赛亚书，如果看到这些有关归回、有关余剩的人，你都把它想到很可能跟我有关系，跟我们今天活在新约时代的人，我们信靠基督得救的人，这些话是为着我们。你这样想通常不会有错，这些最荣耀最丰富的话是指着我们。那这些人虽然他们是余剩的人，在世上看起来是比较少数的人，却是神手中的宝贝。你不要轻看那种微小，那种人数少或者好像力量微小。你看在大自然里面也有这样的意思，一棵果树如果你悉心的栽培它，慢慢的开花，开出很漂亮的花朵来，那可是过一段时间花就开始凋残，最后就变黑落下来。你看起来你觉得哦，高潮过去了，那个漂亮的高潮过去了，其实不是，我们都知道不是这样，高潮还在前头，后来从那个地方就生出果实来，那个才是高潮。同样的，神也是这样，神为了让我们结果，他从来不怕修剪我们。你知道有时候当他们修剪一棵树的时候，把它修得好像光秃秃的，可是那是为着来年能够长出更美好的果子。 我认识一位牧师，在美国纽约一位牧师，他家里有一个葡萄园，刚刚开始种葡萄，他就很有兴趣，因为我们的圣经常常提到葡萄园，所以他就自己去照顾那个葡萄园。那圣经提到葡萄园需要修剪，所以他自己也照他的想法去修剪，可是总是不结葡萄。后来他的教会的会友来了一位是做园艺的，他就去请教他。那个会友一听他讲，就说好，我去看看。当他一去，他说这个需要修剪，他说我有，我修剪了。他说他就那个弟兄就笑一笑，他拿起剪刀来就开始剪。那个牧师一看，他把一些他认为那个看起来很美好的枝子、很漂亮的枝子都剪掉，可是他就是这样剪。第二年那个果树结出许多的葡萄来，那些懂得修剪的人，他们知道怎么样让它多结果子。上帝也是这样，主耶稣说天父上帝是栽培的人，他知道怎么样安排各样的环境来修剪我们。我们被修剪的时候，我们感觉到的是痛，感觉到的是艰难，所以我们把注意力放在那里。可是神知道那个目的是有一天我们要结出丰硕的果实来，我们要得到满足的喜乐跟平安。所以神从来不怕修剪我们，有时候他允许我们遇见很大的难处，为了要使我们得到真实的帮助。那刚刚我们读的圣经在第二十六节，这里提到俄利磐石，提到米甸人，其实他是在讲到士师记里面的故事。有一位伟大的士师叫基甸，他在讲到基甸的故事。那个是在士师记里面。如果你熟悉士师记，你知道那个时候百姓遇见米甸人的欺凌，那神兴起一个勇士，就是基甸。那基甸号召神的百姓，他举起耶和华的旗帜，就有许多的百姓跟随他，有几万人跟随他。虽然比起米甸大军，他们几万人仍然是少数，可是至少有几万人，看起来那是一个上帝所赐给他们的美好的机会。许多人在被压制里面，他们现在开始想要脱离那个压制，所以他们在基甸的号召底下，他们就起来，大家聚集起来，同心合意，想要一起来胜过米甸人。如果有像这样的场面，也许今天我们会称它叫做复兴。可是你知道，当他带着那三万多人准备要去胜过米甸人，当他来到上帝的面前，上帝跟他讲的话是这样，上帝说跟随你的人太多，我不能够把米甸人交在你手里。这是有点不合逻辑的话，有点奇怪的话，对不对？我们常常觉得仇敌已经那么强大，我们当然需要召聚更多的人，但是神说跟随你的人太多，所以我不能够把米甸人交在你手里。这里给我们看见神的一种做法，一种原则，就是有的时候神不是嫌我们人太少，力量太微小，他说是因为你人太多，力量太大，所以呢，我不能够把仇敌交在你手中，不能够让你得胜。为了什么呢？神要让人明白，一方面要让人明白一切都是他做的，只有他能够使人得胜，到时候他们能够把荣耀归给他。可是另外他知道人的做法，靠人的力量是靠不住的，所以后来神就告诉基甸怎么做。以后经过第一次的筛选，就从32000人就减少成为10000人。那这个在人看起来实在是很奇怪，因为米甸大军当前已经力量很微弱了，32000人已经是很少的人，现在又剩下10000人。你知道神跟他说什么？他说人还是太多，人还是太多，跟随你的人还是太多，所以我不能够把米甸人交在你的手里。所以基甸他再一次的做了筛选。那我觉得后来神能够使用基甸做成美好的工作，胜过仇敌，拯救神的百姓，就是因为他愿意顺服。虽然听起来好像很不合道理，可是他愿意顺服。后来他们筛选成多少人？300人。300人怎么去对抗米甸的大军？等于是他缩减成1%。我们常常觉得教会人不够多，力量微小，我们不容易在这个世代为主做见证。但是神很清楚地说，有的时候是这样，你人太多，我没有办法把仇敌交在你的手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会不会 今天我们觉得我们经历神的大能不够多，我们不够看见神所做的奇妙的工作。我们读圣经，无论旧约圣经、新约圣经，在许多的时代，神那样奇妙的做工，许多人得到医治，许多的人的心被改变来归向神，就是在教会历史上也有像这样复兴的时代。那我们很盼望再看见像这样神的大能彰显的时代，可是会不会我们还不够看见？不是因为我们人太少，而是因为我们人太多。我的意思当然不是说我们不要传福音人少好，可是当我们人觉得我们人不够多的时候，我们不要因为这样就以为我们没有办法，好像神不是这样。也许正因为我们人太多，或者换一句话来说，我们有太多的办法，我们有很多的资源，我们有很多的技巧，也许我们有很多的医学知识，去看医生吃药非常的方便，以至于我们没有真正的来到一个地步会专心的信靠神。所以很有趣的是，你会发现常常在那些最低下阶层或者最贫穷的地方，当宣教士在那边传福音的时候，常常多一点看见神奇妙的大能，神行神迹医治人，甚至新约福音书里面的一些神迹也行出来，人在有缺乏的时候神供应他们的需要，后来人就看见神与他们同在，受感动，许多的人就归向主。所以很有可能是这样，有的时候我们不够看见神的作为，不是因为我们人太少或者我们力量太薄弱，刚好相反，也许是因为我们人太多，或者说我们的力量太够，我们太丰富了。那怎么办呢？我相信神等我们放开这些，也许我们并不需要刻意的使自己变成有缺乏，不需要，至少你所在的地方很可能有很方便的医药，你当然不需要刻意去搬到沙漠去才能够经验神的大能。可是也许我们应该学习把这些放开来，专心的信靠他。有的时候神为了让我们成为这样的人，他有的时候使我们遇见好像很不公平的事，遇见难处，比方遇见人的毁谤，有的时候遇见人的误会，有的时候遇见经济压力或者婚姻触礁了，还有的时候我们遇见身体上的难处，我们有疾病，也许那个正是神要帮助你来认识自己本来就是软弱的，神要把你带到一个力量成为微小的地步，让你好像变成没有办法，就在那个时候很可能我们才会真正的去抓住神，要信靠神，而且我们因此会看见神所做的工作。当我们来到这样一个地步，我们真正的把自己放下来，承认自己是软弱的，那个不是嘴巴讲而已，那是我们从心里面真的觉得，无论是我们自己放下来以至于我们有这样的认识这样的感觉，或者有的时候神允许我们遇见那些各样的艰难，好使我们谦卑下来，那个时候我们才真正的成为这里所说的像那些余剩的人一样。他们后来西西家王经历很大的难处，亚述大军来把犹大遍地弄成荒凉，只剩下少数几座城跟耶路撒冷他们的京城，而且亚述大军兵临城下有很大的威胁，整个国家面临存亡危急之秋。就在那种最软弱的时候，西西家才真的预备好去信靠神。事实上以赛亚书这个前一大段就是要说这一件事情，让我们看见当后来西西家真的照着先知所勉励他的谦卑下来安静信靠神的时候，后来他们经历非常奇妙的拯救，不是靠着他们的刀兵弓枪，而是神差遣他的使者，就是亚述失败。那是一个旧约历史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得胜，圣经至少用三次很长的篇幅来讲这个故事。我以前几次已经提过，也许在旧约圣经里面神借着这个故事要给我们说明很重要的道理，就是我们今天在基督里得到的救恩也是在这样的原则里面。 神允许我们遇见这些，好叫我们力量成为微小，好叫我们成为余剩的人，然后我们才会紧紧的抓住神，经验神的大能。当我们来到这样地步的时候，也许你就会听见神在你心里面耳语，在你心里面轻轻的说，还有一点点时候，那要来的就来，还有一点点时候。许多年以后，在新约圣经的希伯来书里面，那个作者就引用这一段话来讲到我们要继续的用信心来跟随主。他说还有一点点时候，那要来的就来，那位应许要来的基督就会来。可是他勉励我们说，我们不要手软，不要失去信心。他盼望主，盼望当他来的时候，看见我们继续用信心在跟随他。我想这也是这里的意思。那当我们真的来到那个微弱的地步的时候，常常我们并不觉得那就是拯救靠近的时候。事实上，我们是来到一个最软弱、觉得最绝望的一个地步。后来西西家王到最后的一个地步，他这样形容，他说他软弱到一个地步，好像觉得是这样，就是好像一个妇人临盆将要生产却无力生产一样。可是你知道，就是那一天神的救恩临到。有的时候无论你是疾病或者别的原因，你正在遇见非常大的难处，你信靠神，好像神没有立刻帮助你，后来你来到一个很低微的地步，你觉得拯救离你很远，身体越来越软弱，或者那个难处越来越大。可是如果你安静信靠神，会有一个日子来到，还有一点点时候，神就要做工，到那个时候他要从那里面把你拯救出来。有人提到说，妇人常常在临盆就快要生产的时候，那个胎动会停止，你知道孩子在妈妈肚子里面逐渐长大，妈妈可以常常可以感觉到他在来，手在来动啊，踢脚啊。可是有人提到，常常在就快要临盆就快要生的时候，也说那个胎动会停下来，甚至整个腹部会变成硬一点，看起来好像是是不是没有生命了？其实不是，那就是要生命要诞生的时候。在上帝里面有的时候也是这样。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各位弟兄姐妹，有的时候你自己觉得是软弱的，是有缺乏的，也许你在公司，在你的学校，在社会上，或者在你的家里面，你觉得你是那个最微小的，人微言轻，你怎么可能对他们有什么影响？你不要这样想。如果你认识主，你有福音在你的生命里面，很可能你这个最微小的就正是能够影响你的家，影响你的公司，影响你的学校的一个人。因为上帝赐福一个人，上帝使用一个人，不在乎他原来是软弱是强壮。事实上，他盼望我们认识自己是软弱的，我们全心信靠他，他能够做更大的工作。我跟我太太很多年前认识一个女孩子，她差不多跟我们同一个年纪，我们成为很要好的朋友，她也侍奉主。那她在家里面是最微小，她是老幺。当她信主的时候，家里都反对她，甚至她哥哥姐姐有人还打她骂她，可是她一直为主站住。经过许多年，今天她在美国大大的被神使用，她所传的道，她所做的工作，许多人得到帮助，而且他的家人一个一个的归向主。现在至少有一个他的姐姐跟姐夫在我的教会聚会，他们做见证说，他以前也逼迫他的妹妹，可是现在他们也信靠主。所以你看，你不用怕你人微言轻，一个软弱的人，上帝可以做奇妙的工作。所以如果你正在遇见不容易的光景，你不要逃离神管教的手，你不要逃离着神的手。你要逃避罪，可是你不要逃避管教，你要不要逃避那些环境。那圣灵常常想要让我们在那个亚述的轭底下被养成肥壮，也就是在正在那些难处的时候，我们来信靠神，神要使我们的生命变成丰盛。就像这里讲了，因为那个像一个牛犊附轭，可是那个牛变成肥壮以后，那个轭自然就成短。所以神盼望我们在那里面，你不要只想要逃离那个难处， 神在那个难处里面要你去紧紧抓住神，好像你好好的追求神，后来你会成为生命那么丰富，很自然那个恶就逃脱。如果你不要这样做，你拼命想要挣脱那个恶，很可能你会受伤，到后来断的也许不是那个恶，而是你的骨头。可是这个二十七节说，恶要因肥壮的缘故成断，很自然的生命更丰盛。你在那个软弱压力底下继续的寻求神，以后你的生命丰盛就能够胜过所有这一切。许多年前我认识一个弟兄，他在国王医学院读书，后来要成为医生的。那他在学校读书的时候，虽然他很聪明，各方面都很顺利，可是上帝使他的心逐渐逐渐觉得他生命里面有一个空处，有一个渴慕，他觉得非常的软弱。后来有人帮助他，以后他就被圣灵充满。他被圣灵充满以后，他知道有一个地方可以追求主，所以他就好好的参加聚会，常常花时间去等候主，去追求神。后来他的生命那样丰盛，今天他在高雄一个教会跟一些弟兄们一起牧养那个教会，他一方面是医生，一方面牧养那个教会，叫许多人得到帮助。所以这个是神的做法。我也认识不少人，他们因为婚姻、学业或者经济、身体的健康各方面出问题以后，他们好好的竭力来追求主，有时候每一天花一两个小时好好的来祷告，来寻求主。他们也学习在夜间歌唱赞美，来跟随主，以后他们的生命变成丰盛有力量，他们挣脱那个恶，他们那样充满了喜乐，而且成为许多别人的祝福。我也盼望您也可以经验这个，所以你不要怕，你是微小的，你是余剩的人，那个正是神心意的所在，他盼望这样来赐福给你。那我们今天就要讲到这里，欢迎你继续收看这个节目，我们愿主赐福给你，再会。